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据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 星期三6月28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承认美中两国之间存在分歧，希望前往中国与北京重新建立联系。耶伦访中一旦盛行，他将会是继布林肯之后第二位访问北京的美国高层官员。美中关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紧张和悲观情绪加剧，这些问题包括了台湾、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禁令不断增加，以及中国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 MSNBC 援引耶伦的话讲，我前往中国是希望重新建立联系，中国有一批新的领导人，我们需要互相了解。耶伦说，我们需要讨论彼此之间的分歧，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误会，不会误解彼此的意图。耶伦表示，美国现在和将来都会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即使会为我们带来一些经济成本。耶伦未有详细讲明访问中国的具体时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美中之间航班大幅缩减，即使中国已经开放国境，两国之间的航班至今仍未见明显回升。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最高外交官康达星期三6月28号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中表示，为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美国和中国同意考虑分阶段增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商业航班数量。康达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和中国之间每个礼拜约有350班航班，目前每个礼拜仅有24班航班。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他补充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礼拜表示，中美两国主管部门针对增加客运航班问题保持沟通，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本住灵活务实的态度推动增加航班。康达说，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较早前访问北京，同中国就增加商业航班一事达成协议。据台湾国防部星期四6月29号所公布的采购决标公告，美台完成签署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军售项目，金额新台币45亿4054万元，约值1亿4600万美元，已经在6月21号生效，并将在2029年底之前完成交运。这一套系统又称火山车载布雷系统，届时将会由台湾北中南三个军团的工兵群配备使用。一旦台湾军方在查知共军有犯台登陆意图时，将会先行在各个共军可能登陆的滩岸及地点快速布雷，牵制及阻绝共军的进犯行动。大量来自中国的免税包裹涌入美国，并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关注。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密致函美国邮政，要求提供中国网络电商邮寄商品到美国的数据。根据美国贸易法的一项豁免规定，价值在800元美金以下的包裹是不需要缴纳关税。路透社报道，这项被称为最低限度规则的豁免，在过去几个月中受到国会领导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快时尚服饰品牌 Shein 以及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在美国成立的子公司 Temu 藉由这项不公平的规定获利，并抢走美国的工作机会。加拉格尔和科密星期三6月28号写信给美国邮政局长德乔伊，要求提供电商从中国运往美国商品有关的文件信息数据。信中写道，中国公司利用最低限度规则，通过商业航运公司和美国邮政直接向美国的消费者发运商品，而不需要支付美国的关税和相关费用，亦都不需要令到它的产品受到当局的调查。 国际记者权利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四宣布，该组织的人员在近日曾经低调访问香港，并且与当地的记者和传媒专家会面，了解相关传媒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年以来遇到的问题。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6月29号发出的新闻稿说，随着香港近期取消最后的新冠肺炎限制措施，该组织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和倡议专员白奥兰在6月18号到21号期间曾经访问香港，目的是在香港通过港版国安法三年后评估记者在安全方面的需求。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新闻稿当中的评论说，尽管香港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限制新闻自由，仍然有数千名记者在香港努力地向世界提供新闻。艾伟昂并且说，这次出访使我们更深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新威胁，即恐吓同埋法律骚扰，并让我哋能够为佢提供更加全面嘅支援。
星期三6月28号，加拿大山火导致嘅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同东岸部分地区，造成天空朦胧、空气质量恶化，为几百万美国人带嚟健康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爱荷华州西部经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到密歇根州的中西部大片地区都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预计该警报将会持续一整日到星期四，甚至更长的时间。纽约州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首都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亦都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天气预报敦促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特别是小孩、老年人，限制体力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尽可能留低在室内或者戴口罩。美国政府追踪污染的网站 airnow.gov 将芝加哥的空气质量归类为非常不健康。
一名底特律的居民对记者说，他说听来真的很想落雨，就好像暴风雨想要来临一样，但是他就是成日都一整日，实际上烟雾就停留在空气中。
烟雾是由加拿大最大的两个省份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久扑不灭的山火所引起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据美国胡佛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认为，习近平网罗全球数据意图支配世界。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成立一个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希望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英国举行被北京禁止的展览，中港艺术家以作品挑战政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班艺术家在英国伦敦展出目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环境之下难以展示的政治艺术作品，有几百人参与展览的开幕礼。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三组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艺术家在英国伦敦展开名为被北京禁止的展览，展示以艺术挑战政权的威力。 呢一个艺术展由捍卫表达自由组织查禁目录举办，在伦敦滑铁卢的圣约翰教堂举行，展期至7月10号。展出的作品都同近年香港和中国大陆倒退的政治状况相关。展览开幕的时候，主办者亦都邀请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英国主任拉希马马克穆特歌唱维吾尔歌曲。居住在澳洲的华裔艺术家巴雕草是参展者之一，他在发言的时候提到，他在2018年在香港尝试举行首次个人展览的时候，他尚未公开相貌，但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威胁，令他被迫取消展览。一年之后，他决定公开相貌面对威胁，但是他的展览仍然不停遭中国官方阻挠，包括他近日在波兰的画展。巴雕草对美国之音说，不认为中方是针对他个人，而是不理解艺术家有表达的权利，对中共而言，艺术只是政权宣传的工具。他指出，中国政府害怕他的双语能力，他的作品令中国人和西方都更加理解中国的打压。
另一方面，如果有艺术家胆敢违抗他们的指令，胆敢去寻求自己的表达，
他说，另一方面，如果有艺术家胆敢违抗他们的指令，胆敢去寻求自己的表达，同他们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他们就会将他视为一种非常非常严肃的威胁来看待。我觉得这个是极权社会的通病，因为他们唯一的社会管理的思路就是完全的控制，包括好像中国社会这一种整体性的监视，数字极权时代的这一种监视，其实都是暴露他们心里面的状态，他们不能够松下任何一些东西。而艺术家，其实我们都是要追求自由，要寻求表达的可能性和突破临界点，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巴雕草批评中国的战狼外交，表示他这一次来到伦敦有些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全，但是暂时没什么发生。
这个事情其实也应该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事件了，因为我几乎每一个展览，在澳洲的每一个展览，
他说这个事情其实都不是一个陌生的事，因为我几乎每一个在欧洲的展览都是会受到中国大使馆威胁，或者这个都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也都从某一程度成为了我可以拿来创作的一个材料。巴雕草又说，他对香港现时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又说西方所做的事还未足够。他说香港对他有特别的个人意义，他受到不少香港朋友的支持、鼓励和保护。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回报香港的这一份恩情，可以去参加香港人举办的。
他说，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回报香港这一份恩情，可以去参加香港人举办的活动，或者同香港艺术家合作，这个对我来讲都是极大的荣幸。香港艺术家 VA 王 Sir 亦都以他的香港政治漫画参展，他对美国之音说，选择了一些没有对白的作品。
无声仿有声，我想讲就是没有发出声音来讲，但可以画面都震撼到大家，跨过语言的界限来到伦敦这个地方，我们香港人用不同的语言，可不可以在这里都带来给到伦敦英国这个地方都有共鸣呢？
VA 王 Sir 是前中学视艺和通识科教师，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他因为创作政治漫画被教育局裁定教师专业失德之后失去教籍，他以台湾政府专案处理的身份居住在当地，正在审批当中，他亦都在修读研究院课程。他说好高兴终于见到自己一直在网上联络的巴雕草，观看另一参展者淋漓淋浪的作品亦都感到震撼。他亦都期待同自己的导师，同样是政治漫画家的王兆达在英国见面。对于香港政治漫画家专子在多次遭受香港政府批评之后， 明報被迫中止其橫跨40年的專欄。 VA 王 Sir 說對此不感意外，他又說專子曾經到他的台北展覽觀看交流。
大家都話我啲風格可能有少少似佢啦，我亦都唔介意有人咁嘅意見啦，因為我又覺得大家都係由細到大都係睇專子老師長大嘅。咁到到而家專子老師堅持留喺香港，我係覺得佢，我好尊重佢，同埋亦都覺得佢好勇敢咯。即係回想起當時 Ian Wong Sir 其實最擔心都係怕坐監啫嘛。如果我其實有勇氣去面對入獄呢個可能性嘅話，我大可以留喺香港繼續活落去。只不過可能礙於家庭原因啦，怕爸爸媽媽擔心啦，又甚至乎我真係冇咁大嘅勇氣去面對坐監嘅可能性，所以我就離開咗香港咯。
佢話：佢希望繼續喺台灣創作，讓作品發聲，要香港政府回應佢哋自身嘅問題。另一參展者林尼林浪是一對搬到英國的香港夫妻，他們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選擇的作品題材包括中國和香港的人權議題，由1989年六四事件到中共如何影響香港，以致批評英國政府未有為其公民黎智英發聲，歐洲的學術自由等等。林尼林浪在香港的時候多次被中國官媒批評，亦都話有警察到佢哋嘅工作室威脅佢哋，於是決定離開香港。丈夫林浪話：喺過去10年嘅作品見證咗香港、中國以至國際狀況嘅改變，剛巧同主辦者設定嘅主題十分配合。佢話三組參展者都喺唔同時間受到中共嘅打壓，例如佢哋可以參考芭蕉草嘅經驗。
我哋都好鍾意佢嘅作品啦，因為佢其實佢可以咁講，就係話我哋主要畫一啲作品，就係傳統啲嘅油畫啦。咁 VA 王 Sir 就係畫漫畫啦。但係其實芭蕉草呢，就係可以話係兩邊都有涉獵嘅，即係佢由油畫到即係傳統啲嘅油畫，同埋比較
係
啦現代啲嘅漫畫，咁佢都會做。咁我覺得係成個即係我哋都會有好多嘅 inspiration 嘅。咁
妻子林妮就話最高興嘅係佢哋直畫展可以串联不同的人一起对抗中共，
亦都是我哋一个心愿，即是觉得不是只是香港议题，根本呢 CCP 呢是那种的 evil force 呢是侵略全世界的嘛，所以我就是需要跟其他的人，其他国家的人去结连，同埋如果你说纯粹香港即已经被他打压到真的很犀利了，咁所以我哋真的很需要有外间的力量跟我哋一起去打一场仗。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兹，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宣布设立一个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希望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星期二宣布设立一个老虎工作组，将美国在对外军售几个重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以便能够及时满足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需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老虎 Tiger 是技术产业亦是政府战略接触的英文缩写。麦考尔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跨党派的老虎工作组将会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领导，另外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莫尔顿、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希尔、加利福尼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西亚，以及是科罗拉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劳担任共同领导人。声明说，工作组将会凝聚美国国务院以及是国防部的专家，以及是产业界专家和众议院外委会负责监督美国政府对外军售过程的小组委员会领导层。工作组将会定期举行简报，并且向外委会是领导层提出建议作为立法考量。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以及是盟友达成递交武器系统的协议，而且我们要尽快将这些武器交付给他们。麦考尔众议员还说， 我好自豪咁能够宣布设立呢个重要而且系跨党派嘅工作组嚟解决呢个嘅问题。我亦都有信心认为华尔兹众议员将会得到我哋需要嘅答案。我系期待我喺我哋嘅委员会管辖嘅范围里边推进任何呢一个工作组提出嘅立法。华尔兹众议员则系表示，多年以嚟美国嘅对外军售一直系受到延误嘅困扰，使到我哋响全球嘅盟友同埋伙伴面临住风险。佢仲话，佢系好自豪咁能够领导呢个跨党派嘅老虎工作组嚟审视点解好多嘅物资嘅运送受到拖延，或者系面对增加嘅成本，导致一啲我哋最重要嘅盟友嘅安全面临住风险，并且系响立法上落实解决方案，加快呢啲嘅军售。莫尔顿众议员则系表示，对外军售系美国外交及国家安全嘅重要工具。我哋嘅伙伴，比如喺台湾订购美国嘅军事设备，系因为佢哋需要佢，佢哋应该系尽快咁收到嗰啲嘅硬件。莫尔顿众议员仲话，佢系好荣幸能够同华尔兹共同领导呢个工作组。我哋将会检视国会必须要响边一啲嘅地方缩减官僚程序，亦系必须响边一啲嘅产业投资以解决瓶颈。我哋将会要求所有各方承担责任，以便及时送出设备，将佢哋能够响战场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系产业界嘅压力之下，美国国防部处理对外军售的老虎小组6月13号宣布了关于加快美国对外军售程序的政策建议备忘录。这个已经由国防部长奥斯丁批准的备忘录，包含了包括建立合同标准，以及管理武器交付速度，以解决军售压力瓶颈的政策建议。共同领导这个小组的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贝克在当日在五角大楼一场对媒体的简报会当中表示，国防部经常听到伙伴亦是盟友的抱怨，声称美国对外军售对他们是一个痛点。这个亦是为什么奥斯丁部长去年要在国防部设立专门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老虎小组。贝克说，我们知道在对外军售制度的所有阶段都有长期的挑战，在一些案例上，这个对我们以符合预期结果的方式和时间表向盟友以及伙伴交货的能力构成风险。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对行政当局延迟交付台湾早已经采购的武器是感到不满，有些甚至是台湾在2019年就已经购买的武器至今仍然未有收到。在台湾正在面对中国潜在的武力侵犯以及灰色地带军事侵扰的情况之下，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多次向到访的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当面催促，希望美国能够加快向台湾交付武器的速度。麦考尔众议员本人亦在今年4月8号访问过台湾的时候，就向蔡英文承诺，国会正在竭尽所能加快美国对台湾军售的程序。麦考尔表示，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地加快这些军售，这个是你们需要用来防卫自己的武器，我们亦都将会为你们军队提供训练，这个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互联网大数据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近乎痴迷，这个亦造就了他试图以中国的数据实力支配世界的野心。据美国胡佛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党国体系正企图通过企业扩张，将世界各地的海量数据引向中国，目的是要提高中国的情报搜集和操控外国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在搜查一艘向巴尔的摩港运送上海振华重工起重机的货船的时候，在船上就发现了情报收集设备。这则消息今年3月5号经过华尔街日报报道之后，并未获得太多的关注，但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看起来，中国销往世界各地的货柜船 起重机系统，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布下天罗地网掌控全球数据野心的一部分。约翰逊通过对习近平的讲话、中共政府文件和官方传媒报道的研究，最近发表题为《中国的数据主导大战略》的报告。报告说，对他的演讲进行仔细分析，表明习近平个人专注于控制数据以及储存、处理和利用数据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决策者都担忧，中国可能获取有关美国国内外的货物运输信息，甚至掌握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物流情报。一些国家安全和军事部门官员将中国制造的船岸起重机比作新的华为。这些起重机包括了复杂的传感器，可以记录和跟踪货柜箱的来源和目的地。约翰逊认为，在北京的数据管理官僚体系之下，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被整合到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党集中控制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中，目的是在与西方的战略竞争中为党的目标服务。他说，这个策略基于一个完全单向的前提，让中国最大限度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同时尽可能少地让中国的数据被外界去获取。约翰逊说，习近平的世界观是一种控制论的世界愿景。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互相关联，但亦都越来越是一种可控的互相关联。中国在这个互相关联可控的世界中拥有的控制杠杆越来越多，对中国就越有利，而且可以从战略上运用这些控制杠杆来到推动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个互相联系可控的世界会有什么风险呢？由中国生产或者控制的美国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可能会受到影响，在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会被关闭的。他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国防情报局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秘密评估显示，北京有能力去阻截美国的港口运输，并有能力收集有关运输军事装备的情报。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过去两年中，弗吉尼亚州、南卡莱罗纳州和马里兰州的港口有时被附近的美国军事基地使用，而这些港口都从振华重工采购了货柜箱起重机，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界和联邦调查局的担忧。美国日益担忧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数据，甚至掌握公民的个人数据。纽约时报6月21号报道说，拜登政府与美国国会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一直都在研究阿里巴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计算服务对美国形成的安全问题。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讨论了是否可以在中国公司在美国营运的时候为它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公司的海外扩张。美国官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中国在美国和国外的数据中心去获取敏感数据，这个同美国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担忧都是类似的。约翰逊报告说，中国的党国体系利用了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数据征集，已经被用于建立人类固体基因组的数据库，寻找外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挖掘电信网络的商业秘密和情报，操纵网络信息环境，通过社交媒体掌握外国公民的特征，并攻击那些以批判方式报道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记者。约翰逊6月22号在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若明看得华大基因这样的医药和基因研究企业正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开疆辟土，他们获取的个人医疗和基因数据都可以被中国政府所掌握。2020年美国商务部将华大基因的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公司在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当中的活动参与协助了基因分析工作。约翰逊的报告还提到，中国大疆无人机和深圳 道通科技子公司出品的 Otto 无人机在世界各地被执法部分使用。美国巴德学院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安全部门使用的无人机当中有九成是大疆无人机。根据美国陆军2017年的一份备忘录，大疆被指控与中国政府共享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执法数据。2019年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向中国制造商发送敏感的飞行数据。基于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要求，中国政府可能会访问这些数据。从中共的权力组织运作角度来看，约翰逊认为中国在党国体系下推行的全球数据战略根植于国内对政府机构、企业和军方的统筹和配合。他说，中共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是中共数据政策的权力和執政核心，亦是被大多數人所熟知的網信辦背後的真正權力中樞。正是這個機構影響了很多關於數據和信息的法規的實施。他說，很多圍繞大數據的政策和框架，以及這些政策和框架從一開始就強調的國家和私營部門、市場和軍隊、行為者和利益的結合，亦就是說能夠以商業方式獲取數據，譬如與軍方共享數據，是這個數據戰略和議程的一部分。約翰遜認為，西方國家在與中國科技企業交手的時候，往往因為對中共黨國體系下的運作機制一無所知，忽略了中西供應鏈融合和數據交換中的安全風險。他說，中共的組織結構具備列寧主義色彩。約翰遜說，這就意味著公共和私人、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區別在根本的組織意義上不存在。中國共產黨有著非常特殊的歷史，在它成立的最初幾十年裏面，它是一個地下組織，必須圍繞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國內的法律和政治領域運作。換言之，從組織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一直都很擅長，而習近平本人亦都對此誇口，說黨的這些特點是他們的組織的優勢。約翰遜強調，中共一直非常善於將其不同部分聯繫起來，使到它能夠謹慎、緩慢，而且經常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實現政治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6月27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时，将中国称为敌人，是目前为止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克利说，美国必须要在政策上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去对抗中国。一名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仲表示，中国入侵台湾就代表着美国必须要与中国全面经济脱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2月宣布竞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利星期二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全面展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他提到，四年前他在首爾的一个演讲当中，就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他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在国外的侵略，以及他对美国利益以及是美国自身的构成的日益扩大的挑战提出了警告。他谈到了中国在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包括中国的战斗机以及是军舰在南中国海的国际空域，以及是台湾海峡近距离跟踪骚扰美国飞机的船舰、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的核导弹基地，以及在古巴设立间谍监测站的行动。克利说，这些挑战并非巧合或者是意外，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有目的的行动，他决心扩大自己的实力，在军事和经济上击败美国，美国是中国的头号目标。这位前卡罗来纳州州长系仲表示，到目前为止，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安全及繁荣的最大威胁，他的目标是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且用自己的影响力取而代之。克利说，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已经是很明确。他还表示，中国正在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公开讲过，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说话，并且是采取相应的行动。在他看上来，美国必须在政策上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克利说， 我哋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我哋需要一位能够团结我哋嘅人民响各个方面应对呢个威胁嘅领导人。作为总统，我嘅首要任务将会系加强美国嘅经济及美国嘅军队。我哋将会保护美国嘅繁荣及家园免受中国嘅侵略。我哋将会解决中国对我哋社会嘅干预，以及系佢对我哋经济嘅操纵。我哋将会追究中国共产党嘅责任，同时使到佢响全球处于防守地位。呢个系美国政策嘅巨大变化，佢系基于咁样嘅一个现实，即系我哋嘅领导人未能够承认中国唔单止系一个竞争对手，共产主义中国系一个敌人，佢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我哋面临嘅最危险嘅外国威胁。我哋必须要停止浪费时间。克里大使认为，美国必须要从国内经济及军事方面作出回应。佢表示，对抗中国从国内开始，我哋必须要系统咁消除佢哋对我哋社会嘅干扰以及渗透，情况比大多数嘅人意识到嘅仲要差。共产党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滥用我们的开放性，他利用我们的经济自由来威胁我们的安全和粮食供应，利用我们的学术自由来腐蚀我们的学生以及学者，利用我们的言论自由来传播方言以及影响我们的法律。中国将我们的家园当作为他的个人游乐场。克里特别提到，中国在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当中是扮演的角色，声称墨西哥贩毒集团生产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几乎全部是来自中国公司。他说，作为总统，我们将会敦促国会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直到芬太尼的流动结束。如果中国想重新开始与美国的正常贸易，他必须要先停止杀害美国人。在保护美国经济方面，克里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美国需要采取的措施。克里表示，我们必须要停止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句号，我们必须要让中国远离我们最大的技术突破以及尖端技术的公司。我们知道北京希望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很多其他先进技术方面是击败美国。我们亦都知道美国的创新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亦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击败他们，这样就购买他们或者是将他们的技术偷走。我们应该阻止中国收购专门从事先进技术的美国公司，不再有技术出口，亦都不再有收购，就是如此。就此而言，我们不应该再进行损害美国的投资。克里仲表示，虽然中国不能够从美国公司那里购买某些技术，但是美国人仍然是可以投资开发这些技术的中国公司。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如果当选总统，他会保护美国的投资者，亦是国家安全。他说，不再投资任何的帮助中国军队或者支持中共的公司，这些步骤是防止战争亦是维护和平所必须的。我们不能够再成为中国军事崛起的同胞。拜登政府正在就一份预计将会在7月底宣布的涉华行政命令进行磋商。该个行政命令禁止或者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量子技术领域可能面临着全面的投资禁令。克里认为，对抗中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强化美国的军力。他说，我们必须要削除官僚主义，停止偏袒国防公司，并且在创纪录的时间里面将全新的武器以及项目投入战场。我们不能够等50年才有新的军舰以及导弹，我们甚至不能够等5年。如果中国能够做得到，美国亦都能够做得到，而且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为了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美国是需要在全世界是建立统一战线，加强同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菲律宾、欧盟等盟友以及印度等伙伴之间的军事联系，令到欧洲认识到中国的威胁。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支持台湾的重要性。他说，台湾是共产党最即时的打击目标，如果中国入侵，就会引发我们都不想发生的战争。我们不能够是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应该是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一切。我们应该确保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保持强大的存在。我们应该令到中国知道，入侵台湾不会只是受到一些轻微的制裁，这个将会意味着全面的经济脱欧，使到中国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应该毫无歉意地和台湾站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安全是紧密相连。 克烈认为美国必须要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入侵。他说俄罗斯的失败将会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亦都是和平的真正胜利。上个周末发生的事件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是几咁软弱，亦是不稳定，现时是抓住时机并且帮助乌克兰决定性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参与乌克兰战争的阿格纳雇佣军发动兵变，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成功协调之后，阿格纳首领普利戈津才放弃进军莫斯科，并且命令他的雇佣兵重返乌克兰驻地，暂时化解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内战危机。克里说中国正在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乌克兰战争，并且正在看到他入侵台湾最害怕看到的情景。他说美国和盟友的政策必须要给予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装备、弹药以及训练，令到他收复失地，并且决定性地结束这场的战争，因为这个会令到中国看到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决心，重新考虑他攻击台湾的计划，令到他在发动打击之前看到这个行动的真实代价。他说这个是通往和平最可靠的途径。克里表示面对着中国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美国正处于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处境。如果我们现时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好像苏联共产党一样被掉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仍然是有保护我们国家的实力，我们只是需要勇气和领导力来面对这个威胁，现时是对抗中国并且团结起来拯救美国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环节，克里多次被问到有关台湾的问题，包括美国是否应该放弃在台湾问题上面战略模糊政策或者是终止一个中国政策，转而承认台湾独立，以及是是否应该是向台湾派遣军队等等。他回答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是否在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或者是放弃战略模糊政策，而是考虑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来防止战争的爆发，等于如果当选总统之后会如何处理中国和古巴设立的间谍情报的问题。克里说美国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最大的敌人就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他最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向古巴派遣军队，因此美国必须要确保古巴和中国撤销这个的情报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在刚过去的周末发生的雇佣兵突然兵变，使到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俄罗斯，而同时俄罗斯主要的盟国中国的动向亦受到关注。在世界媒体眼中，俄罗斯普京当局和中国的习近平当局可谓同气相求，息息相关，俄罗斯的问题亦和中国的问题有高度的相似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直在跟俄罗斯进行密切的配合行动。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前委员长、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的话讲，就是中国一直在策应俄罗斯。中國的這種策應不單止包括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給予俄羅斯外交支持，而且也包括在中國國內調遣中共掌控的傳媒為俄羅斯的侵略戰爭進行宣傳，宣揚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有道理，俄羅斯侵略軍在烏克蘭捷報頻傳。普京的前盟友俄羅斯僱傭兵組織阿格納集團總管普利戈津發動為時一日的反叛，一度向莫斯科進軍，導致莫斯科當局不得不採取應急的措施。在此前後，世界傳媒的注意力亦都有相當一部分投向了中國，例如以下的新聞標題所示，《華爾街日報》說俄羅斯的混亂意味著中國不確定的時刻，路透社又說中國在自然中止的兵變之後表示支持俄羅斯，彭博新聞社又說俄羅斯蛙變，普京受威脅對中國的習近平是一個壞消息。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則報導，在阿格納集團反叛挑戰普京之後，中國表示支持戰略夥伴俄羅斯。法國世界報報導中國盡力淡化阿格納事件， 英國衛報話，在反叛發生之後，習近平斟酌對普京的支持。而日本每日新聞報導，中國發言人就俄羅斯反叛發表談話，中國網民諷刺普京遇危機不求中國，求白俄羅斯。先前一直喺度為普京政權衝鋒陷陣的俄羅斯瓦格納僱傭兵集團的首領普里戈津在週末發動兵變，並一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趨勢向莫斯科進軍，亦就是進行他所說的正義的進軍，要向俄羅斯軍方討一個說法。普里戈津說，俄羅斯軍方上層發動對烏克蘭發動的代價高昂的進攻純屬換詐騙，目的是要為了貪污即發戰爭財，烏克蘭根本就沒有好像俄羅斯軍方和官方傳媒所宣傳的這樣對俄羅斯構成威脅。普里戈津的一度睇似勢如破竹的反叛行動，雖然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斡旋之下，以普里戈津宣布瓦格納集團武裝停止向莫斯科進軍並折返回營，普京當局宣布不會追究普里戈津及其武裝人員收場，但是普里戈津反叛事件所暴露出來的俄羅斯官方宣傳與現實的刺眼反差依舊存在。現在外界還不清楚普里戈津對俄羅斯發動的烏克蘭戰爭的講法對中國官方有關俄烏戰爭的宣傳有什麼影響，亦都不清楚至今為止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傳媒為俄羅斯當局傳播的戰爭宣傳有多少中國公眾去相信。長期報導俄羅斯和東歐新聞的美國記者作家安亞普爾包姆在瓦格納集團兵變發生的當日在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出俄羅斯普京當局長期以來操控輿論傳播假消息，最終就導致普京本人亦都對現實究竟是怎樣的情況糊裡糊塗。阿普爾包姆寫道，普京所建造的將自己和他的國家圍繞其中的四縫壁牆是鏡咁大廳的如此複雜，如此影像套影像，以至於在俄羅斯發生一場真正的反叛之前，我都很懷疑俄羅斯總統本人是不是相信他可能確有其事的。阿普爾包姆所說的普京控制輿論，使到當局亦都對真實的現實和宣傳造假的現實的區別糊裡糊塗的情況，亦都使到世界傳媒和中國公眾想起普京的好朋友習近平去控制輿論，中國官方的輿論宣傳和中國的現實格格不入的情況。在中國經濟吃緊，企業和個人叫苦連天之際，中國官方傳媒發布一連串振奮人心的好消息。6月16號，商務部、財政部等部門發表了前個月的經濟數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我國經濟運行保持恢復態勢，長期向好趨勢依然穩固。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全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8,532間，比去年同期增長到 38.3%。 前5個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到5,748.1億元人民幣。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1月份到5月份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99,692億元，同比增長14.9%，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到104,821億元，同比增長5.8%。中國官方傳媒央視網發表的這種大好消息，令到很多中國人想起在習近平所崇拜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儘管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人民陷入貧窮，但是中國官方傳媒永遠都是宣傳中國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中國當局有關中國經濟大形勢好好的宣傳和近日來國際傳媒的報導形成鮮明的對比的。例如福布斯雜誌在6月23日說，北京對中國疲乏無力的經濟做出的反應如何對世界其他國家構成危險。彭博新聞社在6月25日報導，刺激措施遲遲不見，陰鬱氣氛再度籠罩中國市場。而美國紐約時報在6月20日報導，中國經濟復甦停滯不前，政府補救措施捉襟見肘。 由於中國而家係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狀況嘅好壞會直接影響其他國家。在同中國經濟關係密切的日本，日本的公營電視台日本廣播協會 NHK 亦都感到有必要對日本受眾解說中國經濟問題。6月16日 NHK 發表題為《中國經濟出乎意料喘不過氣來，現在正在發生什麼問與答》的報導。報導說，中國經濟專家指出，中國經濟仲未能夠擺脫下跌的循環，在嚴格限制行動的疫情清零政策結束之後，本應該恢復的經濟最近沒什麼趨勢，相關的數據陸續公布，中國經濟出人意料地舉步維艱。中國官方2023年6月15日發表的今年5月份的經濟統計數字顯示，工業生產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打擊，與去年同期相比只是稍微增長 3.5%。 去年5月份中國以上海市為中心實施了嚴格的封城限制，因此這個增長可以說是好不給力。之外，從16歲到24歲的年輕一代的失業率在5月份為 20.8%， 突破了去年最壞的水平，外界對以年輕一代為中心的就業情況的擔憂正在擴散。在報導中國當今經濟困境的時候，世界傳媒普遍將中國現在的困境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共採取強而有力的信息封鎖措施之下在中國大爆發並傳遍全世界，隨後中共又採取所謂的疫情清零政策，為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聯繫起來的。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包括了凍結、封樓、封區、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之類的措施，亦都包括在封城期間禁止大眾外出尋求賴以活命的食品和醫療服務。中國官方傳媒一度大力反覆宣揚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國防疫取得了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人類文明歷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然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日本經濟新聞等國際傳媒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中國民政部門未有公布去年年底，亦就是中國疫情集中大爆發時期的中國火化數字。自疫情爆發以來，密切追蹤中共當局疫情防控措施的學者胡平指出，習近平當局不肯拿出這樣的數字可謂情理之中，因為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採取的防疫措施是該做的事就不做，不應該做的事就做得很多，很離譜。中共所宣傳的抗疫偉大勝利，其實是中共亦都感覺到不好意思去交代或者是辯解的大失敗。胡平說，他習近平那裡當然有這個數據，但顯然這個數據太大，他不能夠拿出來，但是又不能夠簡單地令到地方上去造假，因為造假編一個大方言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配套工程，需要各個系統統一口径，不能夠這個單位這樣報，那個單位又這樣報，到頭來一匯總不對勁，前後矛盾，那就穿崩了。顯然他在這方面還來不及做的，現在他未有公布死亡火化的數字，過沒多久或許還會公布，不一定會永遠將這個數字去壓下去，但這個一定是以後經過各方面的小心計算對照才能夠拎得出來。在中國經濟因為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為期三年疫情清零政策的嚴重打擊之下喘息艱難、舉步維艱之際，習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國傳媒近日來不再大力宣傳中國防疫的偉大成功，而是轉移宣傳習近平重視所謂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化發展問題。中國官方傳媒報道說，在近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以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關鍵詞對中華文明的特性作出系統精準的總結提煉，其中連續性居於首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就此發出分析報導指出，面臨諸多合法性的挑戰的習近平正在謀劃訴諸所謂的文明合法性，在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疫情防控以無能收場之際，這種策略一定有誘惑力，畢竟有哪一個夠膽去挑戰據講是五千年不變的統治權呢？外國政府要如何應對這種文化沙文主義將為一個不同令人擔憂的問題。然而，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中國事務主任伊利夏提來講， 習近平所謂的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包容性、和平性、運運都經不起起碼的推敲，因為畢竟焚書坑儒是中華中國文化的悠久傳統，而且延續至今，中國直到今日還在燒書，還在竭力消滅異端、打擊異議。伊利夏提話，從2016年開始，很多維吾爾人的書都被焚燒，寫書的人都被拉曬。舉個例子，有一個維吾爾人寫了一個寓言故事《野格子》，作者就被判無期徒刑，最後死在監獄裏面。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政權，講什麼包容性、連續性等等，這個真是恥笑文明。包容性這個話從習近平嘴裏面講出來，這個更加是對包容這個字的褻瀆和侮辱。因為習近平上台這十幾年，維吾爾人的語言、陶博特、西藏人的語言文字、蒙古人的語言文字，甚至於上海人的方言、廣東人的方言，現在都逐漸被消滅、被統一的過程中，這種統一破壞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报道究竟偷拍产业链的幕后黑手能不能够被绳之于法。在2023年6月9号晚，化名李雪的一名女性在网上看到 BBC 发布的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脑的片段。这个影片当中，网站幕后团队肆无忌惮地谈论骚扰女性经历和用此去牟利的过程，令到李雪感到不寒而栗。李雪去记者话看到她都手震。影片当中的女性受害者的叙述亦令到李雪回想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过的偷拍和性骚扰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奥斯汀的报道。
有一次，佢半夜11点走下晚班嘅地铁，有人喺佢身后冇几远嘅地方系尾随佢，佢害怕到系拔腿就往反方向跑，确定嗰个人唔喺佢后边先至敢回家。而另外一次，佢去一家嘅水果店买水果，门口一位正在系食紧柚子嘅男人突然将手里边嘅柚子丢掉，跟上咗佢。喺开阔却系人少嘅路段，佢晓住走到系佢嘅身边，想要趁机摸佢嘅屁股。佢仲提到咗佢嘅一位好友喺路上边遇见咗一位男性偷拍一个女性，佢嘅朋友走过去提醒佢被偷拍嘅女生，但系佢系让男性系溜走咗。类似咁样嘅经历，李雪可以讲好多好多。佢系认为自己已经算系比较幸运。我的家长仲算是开明，成长过程当中并未有遇到过是特别严重的性骚扰。他形容自己是身高好高，体型亦都比较大，看上来并不是那一种特别好欺负的女生。他对记者说，我都会受到骚扰，我想象不到那些都是好弱，看上来是好好欺负的女生会遭受到什么的骚扰。杨玉化名曾经是在地铁上面被人是顶过，他经历过和 BBC 影片当中曝光的视频内容是好似，在挤拥的地铁上面感觉有人一直是往他的身后挤，他产生了一些的碰触，他的反应就和影片里面的女性受害者是好似，害怕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是反抗。他在回家后发现了裤上面疑似是精液的白色痕迹，试图回忆那一个人的长相，已经已变求助于警察，但依稀只是记得对方是很矮，直到今日他回忆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护心。这一次偷拍网站的幕后黑手是被调查记者揭露，很多好像李雪以及杨玉这样的女性希望能够藉着这些的机会引发舆论的关注，将所有从事类似生意的人绳之于法，但是该个调查报告引发的舆论却是令到他们觉得失望。在微博上面有210多万粉丝的知名娱乐博主艺能界的研究中心发布了 BBC 影片当中的关键内容，这条的微博立刻就获得了上百万的点赞和数十万的转发，但是亦都很快地无法查看。网民在微博上面是讨论的时候用的词调是 BBC 卧底记者爬出经验偷拍视频的团伙，在热搜上面短暂地出现了不到3个小时，很快就遭到是限流。 之后再搜索该词条，出现的结果就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该个话题内容未予显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奥斯丁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